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到一起去思想创世纪的信息。在上个月初，我和大家去分享过藉着亚伯拉罕和罗德的记载，我们一起去思想在得与失之间一些抉择的当中，有三方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态度我们需要去持守的。首先，我们要珍惜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很多重要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是神摆在我们生命里面为着我们的生命得着益处的。第二方面，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作出信心的退让，为着别人的好处，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神的荣耀，我们宁愿吃亏。第三方面，在得与失之间，我们不要失去方向。或许我们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方法我们来到面对，不过正确的方向只有一个，我们要紧紧去跟从神，行在祂的旨意的当中，这个是最稳妥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去持守这三方面的态度，会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得与失的时候，我们能够松容一些来到去面对。今天我们继续去思想得与失这个的题目，透过约瑟人生的遭遇，我们进一步来到思想在不同的人生境遇的里面，神奇妙的作为和保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所信我们所跟从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我们要捉得紧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创世纪50章15至21节，请听我读出。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个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最后一章的经文，也是有关约瑟生平的，来到他的尾声了。约瑟的生平在创世纪里面由第37章开始记载，除了第38章拆开了去讲犹大和他玛之外，其余总共13章的经文都是环绕着约瑟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长篇的记载。约瑟一生充满传奇，他经历过死里逃生，他坐过监，后来他又很传奇地成为了埃及的大官。约瑟历尽了人生的高低起跌，在他年幼的时候，因为他爸爸雅各对他的偏爱，他的哥哥就妒忌他，加上少年的约瑟少不更事，他发了两个的梦，梦境里面都是预言他哥哥将来要向他下拜。约瑟毫不忌讳地去跟哥哥来到去分享这两个的梦境，于是乎他的哥哥们就更加的憎恨这个的弟弟。当约瑟来到17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到田野当中，妒忌他的哥哥就合谋要将他除掉，将他拱了到个坑里面。最后辗转间，他被卖到埃及，去到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佛的家中做奴仆。本来以为可以安顿下来的，但很不幸他的主母又诬告他，于是乎他被下到监牢之中。后来因为约瑟曾经帮过的一个酒证，他记起约瑟，他就引荐约瑟来到法老的面前，来到帮法老来到解梦，因此约瑟就可以离开监牢，最后更是很戏剧性地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就是 就是約瑟概括的人生的經歷。經文創世記到42章的時候記載，當約瑟在埃及地做宰相的時候，他的哥哥們因為極大的饑荒就來到埃及，來到去買糧食。在峰回路轉的情節當中，最後約瑟和他的哥哥們就相認，約瑟不計前嫌，饒恕了他們過往的惡行，並且善待他們，最後連同父親雅各整個的家族就來到埃及地一家的團聚。就是這樣啦。在約瑟的經歷的裏面，當我們一路看在創世的記載的當中，我們就會發現神的同在和介入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別當我們看到去第39章的時候，當約瑟被賣到去埃及和之後落到監牢當中的記載當中，我們看得見耶和華的同在反覆的出現。在第二至第四節這樣記載，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就是波提佛的家中，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他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又見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事盡都順利，約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事後他主人並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務，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裏。後來正如剛才所講，他被下到監牢當中了。經文裏面繼續這樣記載，在第21至23節裏面這樣講，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獄，即是獄長的眼前蒙恩。司獄就把監裏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約瑟的手下，他們在那裏所辦的事都是經他的手，凡在約瑟手下的事，司獄一概不察，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耶和華與約瑟同在，神同在是約瑟經歷每一個人生重要得失當中一個很關鍵的要素。我們試想一下，波提佛是法老的內臣，是主管他近身的保安，一個很重要的軍官，他有生殺操生殺的大權。如果不是主的同在，不是耶和華的同在，約瑟作為一個外邦的少年人，他怎樣能夠得到這個軍官完全的信任？經文這樣記載，39章6節，波提佛將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約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飯，別的事一概不知。這個是完全的信任。當後來約瑟被下到監獄的裏面，同樣的事情又再發生了，因為耶和華的同在，耶和華與約瑟同在，監獄長亦就完全信任約瑟，派他管理一切。在耶和華的同在，叫約瑟無論在護衛長面前，無論在獄長的面前，他都蒙恩。神一直與約瑟同在，當一路看下去的時候，後來他來到法老的面前為法老解夢的時候，法老就看見有神的靈在他裏頭，神與他同在。當然神同在是一份的關係，關係是雙方面，約瑟很珍惜神的同在。我們看見約瑟的一生都是敬畏信服神的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的重要性來到新約裏面也都繼續來到 提醒我們，告訴我們知道，在使徒行傳第七章那裡，當司提反述說神奇妙作為的時候，他這樣說，他說先祖嫉妒約瑟，把他賣到埃及去，神卻與他同在，救他脫離一切苦難，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作埃及的國的宰相，兼管全家，不單止全國交給他，他自己家都交給他。事實上弟兄姊妹，神同在對於跟從神的人來講，對於侍奉神的人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應許和力量的源頭。大家都記得 当摩西离世的时候，约书亚他要承担起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重责。约书亚心里面惊惶，耶和华对约书亚讲了什么呢？在这个时候，耶和华这样跟他讲：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就是这个的应许，叫约书亚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承担起这个这么大的重责。耶利米先知在他蒙召的时候，他还是很幼小，他非常害怕。耶和华对他的鼓励，最重要的应许亦都是：我必与你同在。神同在是圣经里面对属神的子民一个由始至终的应许。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神必与信靠他的子民同在，这个很重要的应许。但我们晓不晓得去珍惜这一份的同在呢？或者有时我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很外围的当中，没什么事我们都不要打搅神了，或者没什么特别事神都不要介入我的生命的里面了。有时我们会不会都有意无意不自觉地变了这样，就好像这幅的漫画一样，我们见不见到神在哪里？在后面。有时我们会不会都将神同在视为平常，甚至抛诸脑后？在得与失之间，我们很多东西都会失去的。我们就好像约瑟那样，他失去了他的父家，他失去了在波提佛家里面一份好好的工作，他失去了他的清誉，落到去监狱的里面，他失去了自由，有很多的失去。但是神的同在是不会失去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最珍贵的，我们不要错过了这个这么宝贵这么重要的福分。神同在有时我们不知道会觉得好像很抽象，我们又看不见又好像摸不到这样。特别当在艰难的时候，有时我们会不会觉得为什么神好像 很静默？在我经历很多的重要关口的时候，为什么神好像不在场这样的呢？我曾经看过曹牧师一本书，里面一篇的文章很有意思，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同在。文章里面讲到，神的静默和人的静默很不一样。神的静默不是一种空洞的静默，神会对仰望他的人无动于衷的。十字架所表现的是最大，神最大的沉默，但这个沉默正正亦都是神给人最大的恩福，是吗？很多时候神在静默的当中来到我们的身旁，与我们同在。事实上，弟兄姊妹，当我们转眼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就会即时的发觉，其实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跟我们同行着每一日的人生的路途。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是吗？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的上文是讲到年老的雅各，他们的父亲离世了，一班的他的兄弟，就是约瑟的兄弟，大家都很悲伤。但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还多了一份的感受，是什么感受？是惧怕。虽然他们兄弟间已经重逢了十多年的时间，但原来在他们，在这班的哥哥的心目中，他们仍然害怕约瑟会对他们作出报复。这份的惧怕一直都没有消除。在经文里面这样记载，第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人，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在这十位的哥哥心里面一直都很担心约瑟 之前之所以不向他们作出报复，是就是看在爸爸雅各的份上，在今日爸爸离世了，就不再有这份的保障。当爸爸离开的时候，他们这份莫名的恐惧就在心头里面涌出来。他们害怕程度我们看得见，他们不敢直接去见约瑟，他们只是能够即是够胆去找人打发人去代为传话。打发哪个经文里面没有讲，但是不少人猜测可能是即是派了约瑟所亲爱的弟弟便雅悯来到去帮他们传话，或者是一些跟约瑟很好关系的人所传的说话，相信都是经过即是用心去想过的。在经文里面我看得见，这班哥哥强调是你的父亲生前的吩咐，他是同一个爸爸的，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父亲呢？这班哥哥他们强调是约瑟和雅各很独特的关系，亦都是诉诸于爸爸父权的权威。跟着继续讲，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这里再进一步去诉诸到是神是属灵的层面，希望约瑟看在神的情面份上，看在父亲的遗命的份上，来到去真正宽恕他们。约瑟怎样回应呢？在经文我们看见约瑟就哭了。约瑟喊，约瑟和哥哥他们重逢了之后，其实他喊了很多次，相信是在创世纪里面喊得最多的人了。约瑟百感交集，这一次的哭泣是他们重逢了之后十多二十年之后的事，再次令到约瑟 流泪的原因是原来 他的哥哥一直都是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尽管他们重逢的时候其实约瑟已经原谅了他们了，但是 他的哥哥们却是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仍然活在恐惧的当中。我们看得见约瑟的回应里面，他两次来到安慰他的哥哥们不要害怕，可想而知他们真的心里面很惊惶，他亦都不真正信任约瑟愿意真心地来到去宽恕他们。弟兄姊妹，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其实是很苦的一件事，终日都活在惶恐的当中。我们回想我们昔日信主的时候，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宽恕，得到赦免，那份的感觉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的，我们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一份的真正的宽恕。就好像保罗所说，当人昔日未认识神之前是罪的奴仆，但是当认识神相信神之后变成义的奴仆，得到真正的自由。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说，未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心底里面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他们一样，潜藏住很多罪恶的捆锁，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担心。弟兄姊妹，我们身边都还有很多人未认识神，他们可能都是活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们很需要我们将赦罪的福音，将平安的福音带到他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为到我们身边这些人好像约瑟一样感到难过，感到伤心，甚至为他们哭泣？这两个月是教会的报道双月，有很多不同的报道的聚会，报道的机会，在12月10号也是教会的报道大会。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把握这些机会，我们为着我们身边他们仍然有很多，我们仍然有很多我们认识的人，他们活在恐惧的当中，没有赦罪的自由。盼望我们把握机会，将宝贵和好赦罪的福音带到他们当中。讲回约瑟的哥哥，当他们知道约瑟的反应是哭泣而不是发怒的时候，他们大抵他们会猜想应该约瑟都不会再对他们有什么的恶待，于是他们就放胆来到去见约瑟。在经文第18节里面这样讲，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他由始至终，他深知道是神仍然掌管着的。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个是约瑟他敬畏神的表现，敬畏神的宣告，亦都表明了他的哥哥其实最终不是向他负责，最终他们要向神负责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能够将恶扭转为美善，你们的意思，原文的意思亦都有你们所编织的东西，你们有很多的计谋，很多的编织，很多的布局，去编织很多的恶事，但是神却是能够将这些编织的事情能够去变为美善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在以斯帖记的里面我们都会记得的，哈曼和末底改的故事。哈曼他设计陷害末底改和整个的犹大民族，但是最终蒙神奇妙的保守，哈曼他堕入自己自设的网罗的里面，犹大民族却得着得蒙解救。神能够将恶扭转为善，原先约瑟的哥哥他们是出于恶意，但最终却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事保存了许多人的性命，让很多人能够避过了饥荒的游轮，他们得着解救。事实上在创世纪第45章描述约瑟和他哥哥们相应的时候，其实约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虽然看来是人的计谋，但是实际上神的主权仍然掌管着。在45章5至8节里面这样来到记载：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大家会看得到，在这段约瑟和他哥哥所讲的说话的里面，他讲了他讲个差字讲了很多次。约瑟他一生的经历的里面，他知道是神的介入和同在在当中，他是奉神的差遣来到这样的处境，面对这样的遭遇，为要施行拯救。有这样约瑟有这样的体见，整件事就很不同了，是吗？他所受的苦不是白白，不是没意义的，乃是顺住神的旨意而行。约瑟之所以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亦都是因为他深信神的意思在当中，神能够将恶变为善。当然约瑟不是完全无视他的哥哥所做的恶事，他们仍然要向神负责最终，但约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恶事在神的掌管、神的主权的里面已经成为了神的工具施行拯救。所以约瑟他不会报复，他是由衷地饶恕他们。当然神能够将恶转为善，并不等于作恶的人可以以这个为藉口来到去任意伤害其他人，他们仍然要面对神的审判，仍然要承受作恶的即恶果。不过当我们看见神的主权、神的掌管的时候，当我们去面对在得失之间一些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记得神仍然是掌管的，我们仍然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有盼望。虽然可能暂时不能够完全看透整件的事情，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报道家，他在一个聚会当中，他拿了一幅刺绣出来，他给台下的会众来看，接着就问他们，你们看见什么啊？台下的会众个个都拧拧头，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一些很混乱的东西，很混乱的线头在这里。隔了一阵，这位的报道家将那个刺绣反转，将正面来给他们看，原来这个是一幅很漂亮的图画，一幅很漂亮的刺绣。跟着这个报道家就说，如果我们单是看人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看到好像很杂乱无章这样，甚至会看到一些似乎一些不好的事情在当中。但是当我们看见正面的图画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美好，我们知道在当中神一直都掌管着。在以赛亚书55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们都熟悉的了，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两节经文。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确信？最后你第三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不少的时候或者我们都不能够看见最后那幅由恶转善的图画，或者我们不能够最后看得见大团圆的结局，这一幕在我们的真实的经历里面，可能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恶出现之后，在我们失去之后一段颇长的时间，似乎仍然见不到什么的曙光，似乎已经画了一个句号在这里了，完了了，我们会不会因此感觉到非常绝望和灰心？让我们一起看在约瑟人生里面最后的几句说话，在24至26节，约瑟他就来死了，他最后有几句说话跟他的子孙来到去交代。约瑟对他们对他兄弟们说，我要死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分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要老去了，他最后的遗愿很有意思，是一个他未了的心愿。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到去埃及，在埃及里面生活了9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除他坐监那几年，大部分的时间当他特别跟家人去团聚之后，他们都生活得不错的，法老很恩待他们，给他们最好的地方来到安顿下来，开枝散叶，约瑟世代同堂。不过有一件未了的事一直在约瑟的心里边，他没有忘记，这个是他很看重的事，是神的应许，是他们整个家族仍然未安顿在神的应许之地。他知道这里虽然是好，但这里不是我最终的家乡，这个不是神的最大的祝福。他深信神必定会按他应许将他们带回去应许之地那里。约瑟他经历过他一生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带领，他深信神是不会爽约，他一定会按着他应许来到赐福给他们。约瑟他就快要离开他的家人了，但是神的同在是不会离开的，他要告诉他的子孙听，神必定会继续看顾你们。约瑟以他的身体，以他的遗体作为最后的见证，作为最后的侍奉，或者这样说，不是最后的侍奉，是他侍奉到最后，他吩咐他们，你要将我的遗体将我的骸骨 带翻去神嘅应许之地嘅当中。佢哋就将约瑟嘅身体用香薰熏咗佢，意思就系做咗防腐，让佢能够摆得耐一啲，嚟等候神嘅应许。约瑟喺佢生命嘅里边，佢仲未睇见神最大应许嘅实现，不过佢愿意让用佢嘅就最后几口气，用佢嘅身体，用佢嘅遗体嚟到继续为主去作见证，去鼓励佢嘅子孙唔好放弃神呢一份咁宝贵嘅应许。虽然暂时眼不能见，但系深信必定会实现。系呢一份嘅信心，系呢一份约瑟一生持守嘅信心。嚟到新约嘅时候，约瑟呢一份嘅信心再一次被提出嚟，喺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咁样讲，十一章廿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嘅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嘅骸骨留下遗命。呢一份嘅信心影响历世历代，去到新约嘅时候再一次讲出嚟，到今日仍旧说话。在出埃及的记载，在稍后之后，当摩西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时候，就按住他的遗命，将他的骸骨一同的带出离开埃及。弟兄姊妹，约瑟的生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他对神的信靠是一生没有改变过，无论在什么的境况，被推落去坑中，被下到监狱的里面，或者之后被升到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在什么境况的里面，甚至到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仍然持守这一份不凭眼见的信心。若失他信一个神，他知道尽管暂时我见不到，但我知道神必然会按他的应许来到赐福。弟兄姊妹，在这几年的疫情的里面，我们都可能经历过不同的难处，我们没有想过的困难出现在我们 身上，我们可能经历过没有想过的失去，我们可能失去过健康，失去过我们的工作，失去了不同的事情，我们面对不同的困境，可能仍然都未过去，甚至新的挑战、新的困境也都会继续来的。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主必定会带领我们经过，必定会拖带我们走过这些 路途。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整个的信仰群体，我们都可能正在面对一些的困难、一些的考验，但是不要灰心，神是信实的，祂必定要赐福给我们。或者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好像加拿婚宴当中管筵席的那个的惊叹，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有没有这份信心？有没有这个属灵的期盼？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不是这样的神呢？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过不同得失的情况的处境，有些是小的得与失，有些是很大的得与失，有些甚至可能看来是没办法弥补的失去，叫我们没办法，没有力量去面对。可能是我们失去了健康，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亲人，我们失去了一些对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东西，看来好像没办法弥补了。戴德生曾经，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曾经面对过一个很大很大的伤痛，他有很多的同工和他们的家人殉道，在这个时候他万分的伤心，他不知道什么可以做，但他讲了一句很激励人心的说话，他说，我不能够看书，我不能够思想了，我甚至不能够祈祷，但是我能够信靠。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正在面对一些得失 的情况是还未见到曙光，对我们心灵里面很大的重担，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但我们仍然可以信靠，没有什么能够去拦阻我们对神压上这一份的信心。弟兄姊妹，在得与失之间，让我们都谨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祂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一路的引导、眷顾、保守，祂的意思原是好的，祂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祂能够将恶变为善，在恶事之后，在失去之后，不是句号，只是个逗号而已，我们仍然可以期盼神的美善来到去彰显，祂能够将咒诅变为祝福，好多的如云彩见证人能够让我们看得见，我们所信的神祂必定信守应许的神，我们尽管安然地去交托，压上我们的信心，直到见主面的一日。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情，我们在不同人生的阶段，我们在不同的处境的当中，你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一直引导保守看顾我们，直到如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境况，有时甚至我们好像面对一些极大的失去，甚至遗憾，好像看不到前路那样，但我们从约瑟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得见，我们可以持守对你那份不是凭眼见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经历你自己就在我们身旁，来到去加力量给我们去走过这些的路途。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可能正是面对不同的困难和挑战，主啊，给我们对你持定那份的信靠，让我们知道你是必定来到按你的应许赐福敬畏你的人。天父，我们知道我们身边仍有很多人未认识你，他们仍然可能是活在恐惧，活在没有自由，心灵很多捆锁的当中，主要求你都催逼我们，让我们把握机会，将这份这么宝贵的福音，和好的福音，赦罪的福音，得到真正自由盼望的福音，传到他们生命的里面，让他们同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多谢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